啊，哈利亚，奉主之圣名啊，来回应加德弟兄对于这段的经文的一个解说哈。那届时我们看到整个这件事情啊，是一个非常刚好是一个上下对比的一种描写法。六章的这种得胜，表达出以色列人确实他们非常的遵照神的旨意。那第七章是以色列人本身违背了神的旨意，然后所得到的这个后果。那这种善恶之间的对比，我们会发现到他用的是一个亚干这一个人来作为全部的以色列人作为一种代表。如果就我们现今的世代里面，我们都会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一个人的犯罪应该只罪及他，而不应该罪及到别人。但是亚干的犯罪却是让这36个人被杀，这是非常就现今来看我们好像非常是不公平的事情。那就圣经为什么会强调这种连累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我们实在是可以去思考。因为就律法的角度，连累本身实际上它所要代表的含义，如果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的第20章里面十诫里，对于遵守神诫命的跟违背神命令的，违背神命令的神要追讨到他的子孙的3世代，而对于遵守神命令的，他要纪念到这个1000代啊。所以他还是有一种彼此有一种呼应，或者是说或雷啊，福会应庇到这个子孙，祸也会连累到子孙。那当然圣经上有另外提的一个角度是说，如果我们他的子孙知道他的祖先的错误，那他能够去悔改，那他就可以避免他祖先所承受的这一些咒诅。就这一段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刚才传道有强调是说，就整个第六章的结束点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到他们有一件事情没有做，也是经文里面他故意不讲的。也就是说，当他们说要把前部的耶路歌里面的这些物品全部来归给神，以及全部的人通通要把他们灭绝，那人是灭绝的，物呢？物有没有被清理？那谈到第24节，6章24节说，他是唯有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放到亚威殿的库中，但是他们好像并没有去谈到，那他们有没有好好去做清理的工作？是有做。但是有没有详细的去做？所以在第7章第1节他会说有一个人娶了，而这个娶了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到他最后连累的是他的全家，也就是不是只有亚干知道他娶了他的这个不应该娶的这个物品，他的儿女都可能知道亚干也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对这件有关于神要去要求他们把所有的当灭的啊涌现的要归给神这件事情上，他们没有非常的详细的去把它做清理，这个才会产生连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第6章里面18节里面，这里是第一次谈到连累的事情。耶稣雅会为什么会突然说，如果你们娶了，那当灭的物就会连累以色列的前言，使前言受咒诅。那受咒诅这个字原来是跟那个毁灭那个字是同一个字， 也就是说如果你当昧的不把它昧，那你会让我们的眼也会被昧，它不是只有当受主而已，它也是会被昧的。那中文我们没有把它翻出来，不过这里很这样的一种很凸显的明显的表现出来，确实明里面他就应该对这件事情应该要非常的敏感。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当耶稣亚以后来到神面前，刚才传道也讲，他实际上他们对于他们有没有完完全全去遵照神所命令的去处理他们有关的这些战利品的处理，他从来没有去思想说到底是不是我们串错了，我们有没有去好好的思想反省，我们有没有去干犯到神的事情，而反而是去质疑神好像是失去的啊失约的，他们去质疑神失约，而不去质疑自己的内部的人是失约的。这是一个非常凸显他要一个重点。透过这个重点，我们实际上可以来思想，就教会的本身来讲，教会为什么会失败，教会为什么一直不能够有成为一个完美的，然后来配这位耶稣基督。昨天跟传道到这个台中这个上十里的浸信会啊，跟一个啊传道者也跟他有交通，我们在跟他交通的中间，他突然讲了一句话啊，我倒印象很深。他说人怎么可能完全呢？怎么有完全的这种事情呢？他说他不相信有完全的这种事情啊。我就跟他讲说，神要的是一个心腹，是一个完全的心腹。神说的完全是对于在跟耶稣基督相配称的那个心腹，这位教会是一个完全的。我们是用这个方式来跟这位基督来跟他成为一体的，也就是神是用透过教会，教会是由很多的信徒所组合的，透过教会彼此的配搭，在爱里面然后彼此的联合。既然教会是透过一个群体的，所以教会的完美它不是在谈到你个人的完美的问题，而是在我们既然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各尽功用，而把教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心腹一样来献给这位耶稣基督。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教会的一个完美跟今天我们第六章跟第七章这里谈到以色列人，他们本来也应该是要一个完美的，也就是他们亚干的犯罪，他让这个全部的以色列人也就成为一个不完美的一个以色列人，一个神所特别拣选的这个族类就不再是一个完美的。如果用这个角度来思想，那我们可以发觉到确实教会的失败绝对是因为内部本身的人的失败，而内部的人的失败不是只有那一个人失败，是全部教会的人的失败。也就应该按这种连累的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如果教会中的人他有任何的失败，任何的表现是达不到成为一个能够称为神所喜悦的一个啊肢体的话，那这个是其他的肢体都有责任的。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方度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个人不是只有对你自己有责任，我们对我们的弟兄也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另外我要回应的第二个是刚才家的弟兄也有一再强调有关于喇合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亚干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完全负面的事情，但是喇合却是一个正面的事情。刚才传道有把这个七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他用 ABCBA 的方式来表达这个经文的一个整个他的一个描写的方法。实际上我们从第六章的第十六节到二十五节 那经文实际上它是一种 ABABAB， 它用这一种三次的重复。第一次都一定是先谈到对百姓的吩咐，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六节是对百姓吩咐要怎么做，第十七节他就会谈到拿合的事情，同样的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又会谈到以色列人秦岭他要怎么样去处理，有关于这个攻占这个耶利哥城之后他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同样的二十二节他又同样地提到拿合的事情，而二十二到跟二十三，同样的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又回到众人要怎么样去对于这个已经攻占的城，他们就用火把它烧了，把这些财物放到亚威的殿中去了。那第二十五节又重新再提到拉合的事情，所以它是一种 ABABAB 连续讲三次。那拉合连续也这样事情他故意谈三次。那刚才加勒第耶尔也谈到说，那特别提到隐藏拉合去隐藏他们所打发的使者的这件事情，他连续讲两次。那中间第二次的插在这个中间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里面，他就对于以色列人如何去遵守这个约而把拉合救出来，他是在这中间是强调他们去履行约的条款。所以我们看到从十六到二十五他很忠心的强调当初这个拉合他如何去守约施坚爱眷顾了这两个使者。那相对的以色列人也按照约而来对拉合的全家守约施坚爱来保守他们的全家，他就有一种刚好做一种互相对称的一种描写法。那我们发现到第六章里面非常强调人不光是对神要去守约，他对人也要去守约，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证出那为什么人的得胜不光只是你对神的话你应该要明白，你应该要去遵守，同样的你对于你的人你的弟兄之姐妹，你对于你跟别人的交往你也应该有真实的信实的表现出来，那透过对神的信实跟对人的信实那成为他们的一个很荣耀很美好的一个见证。由这个点我们可以反推第七章，那实际上亚干的犯罪就成为对神对人他们都是成为一种违约的。亚干不光只是对神的约违背了，他对于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他也是违约的。那这两个人同样都用一个家族，他故意的描写的话都是同样都用一个家族。所以你看我们看到他谈到的对拉合跟他家中所有的他就用这样的描述法，他在第十七节这样的描写法，在第二十四节他又在重新的这样的描写法，在二十五节又再讲一次是拉合跟他户家并他所有的，他用重续都是每三次都是同样这样讲法。那我们看到同样对亚干呢，亚干也是一样，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是亚干跟他所拥有的他通通把他带来啊，通通把他烧掉打死烧掉，他也是用重复的这样的强调啊，表示都是不是只有个人，不是只有拉合一个人，也不是只有亚干一个人，拉合是全家跟他所有的，亚干也是他跟他的全家跟他所有的都是同样的一个结局。所以经文可以非常的做一个向下这种对称来显明出，那确实经文它非常不断的强调守约施坚爱是对神也对人，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显露出来，那今天得胜跟失败都是同一个原则，我们荣耀归在神面前。